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启示录的系列讲道。如果有一天，如果因为你持守信仰，会让你被关进监狱，会让你丢失工作，会让你的家人失去经济来源，以致家人很多各种抱怨，你的孩子没有学上，考上大学也交不起学费，如果有一天有很多好像很属灵的人说其实你是异端，说你没有爱心，说你不够包容，弟兄姊妹，你还会持守你所相信的吗？我现在说的不是假设，是现实，是士美拿教会每一天面对的现实。我们来看这段君王的动员令，圣约的动员令，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后又复活的说，士美拿教会就是在士美拿城的教会。士美拿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没药，是一种香料，这种香料要碾碎了才会散发出香气，所以它是一种香料，也被用来埋葬死人，所以它象征着受苦，因为要破碎，象征着死亡，它是被用来埋葬死人的。这一个士美拿城却不是一个死亡的城，是一个商业很发达的城，是一个很美丽的城，是一个特别喜欢敬拜罗马皇帝的城。这个城很特别，这个是在小亚细亚第一个敬拜罗马女神、为罗马女神建庙的神的城，因为它曾经发生过地震，毁掉了，然后罗马共和国那个时候元老院通过决议资助它重建，所以他对罗马非常的爱戴，以致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也是第一批开始敬拜凯撒的城市。所以这样一个极度的崇拜财富的城市，这个城市很有钱，虽然在小亚细亚，其实它是个希腊城市，极度的崇拜权力，极度的崇拜皇帝的城市，有一群人他不肯敬拜凯撒，他不肯把凯撒称为神，他把耶稣基督称为神，这样一群人的处境我们可想而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第一个圣约的动员令是发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面临内部政变的教会，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回到起初的爱心，要让耶稣基督重新回到这个堡垒里面的宝座上，让圣约的君王回到他应当所在的宝座上。然后第二个动员令就发给这一个特别的士美拿教会，要求他们在征战中至死忠心，因为要开始打仗了，要至死忠心。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封信是特别短的一封信，是整个七封信里边，启示录的七封信里边最短的一封，又像给这个腓拉铁非教会一样，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全是鼓励、称赞。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封信不是写给一个最受欢迎的教会，不是写给一个人数最多的教会，不是写给一个幸福感最强的教会，不是一个活动最多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最贫穷的教会。这个教会受到三方面的苦难，一个是患难，一个是贫穷，一个是毁谤。 所以他是遭受患难最多的一个教会，这也是给今天所有同样经历受苦、贫穷、逼迫的信徒的动员力。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很富足，我们这个教会很受欢迎，从来没有人毁谤我们，如果觉得我们这个教会跟社会已经融入主流社会，不会遭遇逼迫，弟兄姊妹，对不起，这封动员令不是给我们的，另外一封是给我们的，就是老底家教会。但是神的教会，它必然是跟社会冲突的，因为凡是属神的人，世界已经恨了神，世界就会恨这些属神的人，恨这些属基督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写给每一个真信徒的动员令，要开始征战。我们看到这七封信的每一个开头，这位圣约的君王，这位写信的君王，他总是自称一段话，他的自称是从第一章来的，第一章他的形象里来的，耶稣基督显现出来的形象来的，也是根据这个教会的处境来的。耶稣基督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个士美拿教会的历史很悠久，当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士美拿已经建立了1000年了，其实具体说它已经有3000年前了，我们看这个考古资料，它5000年前，就是使徒约翰写的之前，主前3000年前的时候已经有人在那儿定居了，那主前1000年的时候希腊人已经在那里建立城市了，所以它的历史很悠久。耶稣基督说，在这个城市建立之前我已经在了，耶稣基督是那个首先的。这个圣美拿城是在罗马帝国的保护之下，是最喜爱敬拜罗马帝国的一个小亚细亚的城市，罗马帝国看起来是一直可以传到永永远远，因为那个时候正在200年罗马盛世刚刚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没有人看得出还能有另外一个权柄能够代替这个罗马帝国吗？好像我们今天世界上在某几个大国的管理统治之下，可能是一个大国，可能是两个大国，我们看不到还有谁能够代替他，看到一切都在他的权柄之下。但是耶稣基督说，当罗马帝国灰飞烟灭以后，我照样还在，我是那末后的。这个士美拿这个城市不止一次的被仇敌摧毁过，在写这封信之前已经被摧毁过2次了，被敌人摧毁，然后通过地震又被震了一次，写完这封信以后，如果我们看历史又被摧毁了2、3次，所以这个城市真的很奇怪啊，这个城市特别的顽强，不断的死而复活。耶稣基督说，我才是那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过，他是死过又活的，他为我们死过，替我们承担了行为之约的一切的惩罚。耶稣基督又为我们活了，他的征战已经得胜，为我们赢得了恩典之约的祝福。所以我们这一位主在这个写信的一开始，他的宣告里就说，他是那位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真正的得胜的君王。这是给这一个受苦中的教会极大的安慰，弟兄姊妹。圣约一开始就预言了征战。我们说恩典之约从哪里开始的？是从创世纪3章15节开始的。神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是神对蛇的咒诅。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一开始就是征战，就是互相为仇，这没有中间地带。今天我要跟很多弟兄姊妹说，没有中间地带。我们很多人幻想有一个中间地带，这边是神，这边是蛇，中间有一些人正在选择，我是跟着神还是跟着蛇。弟兄姊妹，没有中间地带，这个世界上只有2种后裔，一个是 女人的后裔，就基督的后裔，跟着神的一个就是跟着蛇的，是蛇的后裔，没有中间地带。所以这个世界上一开始圣约就预言了一场征战。为什么我把这七封信的总的名字叫做圣约动员令？因为圣约里面已经预言了征战，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她要伤蛇的头，这是致命的。耶稣基督是要得到全然胜利的，你要伤她的脚跟。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但是那不是致命的，他要死后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七个教会中所有的教会的受苦都是这场征战的延续。士每拿的教会的受苦，它不是枉然受苦。我们今天在中国有一些教会受苦，它不是说它跟政府关系处得不好，不是说它的社会关系处得不好，弟兄姊妹，它是必然要受苦，所有的教会都要受苦。因为我们不是独自的受苦，我们是跟我们一君王一起与蛇的后裔征战。但是这场征战早就得胜了，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受苦中，当我们在征战中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这场征战已经得胜了。耶稣基督已经伤了那蛇的头，现在我们是在凯旋过程中。我们今天教会所有的受苦都是在凯旋过程的一个部分。所以当我们教会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我们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怜落到这个难处里，我们是在整个教会一起，整个教会不是说我们这一个教会，是整个大公教会一起与基督的君王一起征战得胜，凯旋而归的路上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已经得胜，但是尚未全然成就。今天那些罗马帝国在哪里呢？那些士每拿城在哪里呢？那些逼迫教会的势力在哪里呢？教会2000年历史上有太多逼迫教会，看起来笼罩天下无处可逃的势力，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已经灰飞烟灭。今天我们在很多地方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亚洲，还是在我们的家乡，有些势力看起来强大到无孔不入，他借着各种媒体，各种 社交媒体，各种数字控制的手段，把我们每一个角落都控制住了。但是弟兄姊妹，我可以100%有信心地告诉你，过不了多少时间，我们还会问他在哪里呢？我们刚才是唱的诗篇还是什么，说我们将来会走过那，说我刚要找他，哎，他怎么不见了？他怎么不见了？帝国的崩溃往往就是那么在瞬间。从整个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帝国的崩溃是咚一下就没了，看起来很强大，咚一下就没了。只有耶稣基督那位首先的、幕后的、永活的基督，他仍然掌权直到永远。所以这位基督向他的教会发出了动员令，在发出动员令之前，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括号，刚才有些弟兄姊妹想跳过去，不要读这括号，这括号要读的哈。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是撒旦一会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士每拿教会，他有三重的苦难，他有三重的苦难，他有政治上的患难，他有经济上的贫穷，他有宗教上的毁谤。今天也是如此，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如果你忠于基督，就会有各种的患难在等待你。在北美， 这个教会可能会失去建筑。我们知道很多教会因为跟他的宗派那个败坏的宗派脱离，他整个教会都没了。这教会明明是他自己买的自己建的，然后他就被赶出去了，叫做净身出户。我们会看到这个教会因为终于基督要传讲赦罪认罪悔改的信息，会有跑掉了，因为他们不爱听。我们会看到这个家长因为反对不合圣经的性别婚姻理论，在学校里会被贴上标签，仇恨、恐同、恐各种东西，恐性别、恐 transgender。我们会看见，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想谈到福音、谈到神的时候，会被他的同学给耻笑。所以，当我们要在这个社会里边，在北美好像一个自由社会里边想传讲基督、想持守真理的时候，就有各种的患难在等待我们。在中国也是一样，当一个教会想照着圣经聚会的时候，派出所在那等着我们。当一个三自教会的讲员想在讲台上照着圣经去传讲的时候，宗教局的人在等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要在这个撒旦掌权，撒旦已经失败了，但是他还在地上溃败的过程中，我们在这样的世界上要高举基督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各样的患难。但是我们有很多傻子哈，我们看到那个看到电视剧就会知道，1945年投靠日本人的人是不是最傻的？1949年投靠国民党的也是最傻的，因为这个政权在溃败的过程中，然后你加入他了，你经不住拷打，你投降了，然后接着跟他一起吃瓜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是在基督的得胜过程中、凯旋的过程中、撒旦在溃败的过程中。因为圣经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这事实，所以我们遇到的患难是仇敌的挣扎。如果我们坚持圣经无误，如果我们这个教会的坚持圣经无误，就会有人说你这个教会是个极端的教会。如果我们持守真理、传讲教义，如果我们教会持守圣洁，就有各种的毁谤、各种的标签在等待我们。以前我们在微信群里，我们的老牧师在那收到好几个标签，我要说我要跟你一起收标签。我们的林牧师收到过法利赛人没有爱心，不知道可能林牧师早就忘了哈。你只要持守真理，马上标签一大堆的，我累积了一下哈，基要主义、法利赛人、没有爱心、不包容、不合一、没有生命、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我抽了个7，这样比较好听一些。还有很多标签，所以有各种毁谤在等着我们。当我们要持守真理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自称是神的百姓，但是耶稣基督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乃是撒旦一会的人。这个会叫 synagogue， 就是犹太会堂的意思。耶稣基督说这不是神的会堂，这是撒旦的会堂。所以当我们要持守真理的时候，我们在宗教上就会遇到毁谤。如果我们要持守真理，今天在北美你可能就会失去职业。我们知道美国已经很多人因为真理的缘故被起诉，遭到经济的损失。我们可能在公司里边没有办法晋升，我很可怜有些爬藤的父母哈，你培养你的孩子爬藤爬藤爬藤爬到了这个华尔街，你知道华尔街都是什么样一些人？那些金融里面搞金融的，你那个上司、你那个同事都在抽大麻、吸毒、各种淫乱，你不跟他们在一起，你就没有晋升的机会。如果你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你在那里是没有晋升机会的。所以贫穷在等着我们，贫穷的结果就是随之而来的家庭压力。你的妻子、你的孩子看到别人都在那往上升、升官发财，我们却是一个傻子。所以贫穷带来的是家庭的压力。这里的贫穷跟我们的贫穷不太一样， 这里贫穷原文不是说手头拮据，这个贫穷原文是一无所有，就是赤贫。在一个崇拜凯撒的城市，在一个敬拜金钱的城市，基督徒肯定要被主流社会排挤，所以就变成了赤贫。面对这一切，面对这三重的苦难，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耶稣基督说，我知道。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我知道。耶稣基督又说了括号里的一句话，说你却是富足的。弟兄姊妹，我们用谁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如果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失败的，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受苦的。但是如果用我们教会的元首基督这位圣约之主的眼光来看我们，耶稣说，你却是富足的。很多人会问，我富足在哪？我怎么不知道我富足？耶稣基督没有给士美拿教会一个问这个问题的机会，因为他不是拿微信给他来回说的，他是写信给他，他是从拔摩岛那个老约翰流放的地方要写信给他，耶稣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基督也没有在信里直接回答这个问题。面对这三重的苦难，这位圣约的君王接下来不是跟他说，你们要融入这个社会，免得社会逼迫你，我要给你找一份工作，帮助你解决经济的问题，没有说你要和那些毁谤人你的人好好谈一谈，好好的沟通一下。弟兄姊妹，他没有说这些话，他也没有说你会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这位君王没有说这些，我们这位君王乃是发出了一份动员令。耶稣基督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如果我们看这个新译本哈，就或者看英文，这不是魔鬼前面看哪、啊、他是耶稣基督是 behold 的看哪、啊、很快就要开始了，好像那个人已经，那个警察局的车已经从那个大院里开出来了，要来抓你了。耶稣基督说，没有说赶紧跑赶紧跑，耶稣基督说，看哪、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发起这些患难，这些贫穷，这些毁谤的是圣约的仇敌魔鬼，也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开始那个蛇和他的后裔。但是这个患难的发起者是魔鬼，但患难却在圣约的君王掌管之下，魔鬼只能在神所划定的界限内行事。魔鬼就像一条狗，有脖子上有链子的，链子多长，它只能是在这个链子范围内活动。所以撒旦，这个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为什么我们会被他吞吃呢？因为跑到他地盘那去了。因为很多人喜欢练瑜伽，一练练的就跟邪灵给打交道去了，就是这样，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当时坐牢坐监十日，什么意思？ 当时的人坐牢没有今天那种判刑三年五年根本没那事儿，政府才不养你呢。当时坐牢只有两个目的，一个坐牢目的就等着审判，一个就是释放，第二个就是处死或者流放，都不是好结果。所以坐牢不没有人给你判刑十年，所以十天差不多了，一定要结果的。十天代表一个完整的有限的时间，就好像大以理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大以理说求你试验我十天，十天是一个完整的十天，但是很有限，就是十天，所以一定要试验完，但是很有限，所以你要受苦十日，说这个试炼是完整的，但是却是有限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患难中觉得这个试验时间太长了，撑不住了，请你记住，神从来没有说我们不会受苦，我们反而说一定会受苦，但是神说你不用怕，神说你不用怕，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因为他在掌权，你必受患难十日，这个十日是有期限的。那我们会问他能不能不要让我受苦呢？十天我也受不了啊。不能，神说不能，神说看哪，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他没有接着说你们快跑吧，没有，他没有让我们跑，你就在那等着他抓你。神可不可以阻止他们来？神可不可以安排人把这些门徒们接走？他当然可以，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这受苦是必须的，就好像我们生孩子，惨痛是必须的，但是惨痛的尽头是新生命的出生。我们基督徒试炼是必须的，我们试炼的尽头是生命的冠冕。耶稣基督说，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保罗说，我们这自斩自轻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些基督的门徒，我们所经历的患难，我们所经历的贫穷，我们所经受的毁谤，不是因为神忘了我们，不是因为神控制不住局面，不是因为敌人太强大，而是因为神要预备我们体会我们是何等的富足，是因为神要预备我们接受那生命的冠冕。这生命的冠冕就是体会到我们是何等的富足。冠冕这个词儿不是王冠哈，是花冠，就是运动会得胜的那个人戴上了一个花冠，是代表着喜乐，代表着荣耀。士米拿这个教会是个希腊化的教会，它当然是有运动场，所有的希腊化的教会标配三件套哈，必须有个运动场，必须有个剧场，必须有一个厕所，或者说浴场哈，浴场跟厕所是配套的。所以这是为什么罗马帝国希腊帝国统治中地中海大家都很 happy 哈，因为有这三件套，世界三件套，运动场、剧场、浴场。所以他们对这个花冠是很熟悉的，这个比喻是很熟悉的。什么是生命的冠冕？冠冕就代表着荣耀，代表着喜乐，就是 经历到生命的富足。我们只有经历了征战，经历了患难、贫穷、毁谤，我们才会体会到耶稣基督说，但你是富足的。我们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是富足的，就好像拽着拿着金饭碗要饭的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富足的。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灵，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富足的。我们有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富足的。神已经把所有的丰盛都放在他的儿子里边，我们也在他里边，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富足的。所以只有经历了征战，我们才能体会到富足，我们才能接受这生命的冠冕，我们才能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这个身份，我们到底是谁。不是世界看我们是谁，不是世界定义我们的身份，是神看我们是谁。不是世界来看我们的遭遇，而是神怎么看我们的遭遇。所以只有在征战中，我们才能发现，当我们失去工作的时候，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居然里边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哈巴谷书3:17-19是这样的，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这个感觉到底是什么一种感觉，但是你经历过以后，你就会发出哈巴谷一样的欢呼。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长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当我们一切都平安，没有任何难处的时候，当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意思，我们觉得它就是个标准答案。但是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圣灵会开启我们，让我们忽然发现我们里边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不公平，看到恶人亨通，看到义人受苦的时候，当我们快要跌倒的时候，我们突然就会明白诗篇73:17-20，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弟兄姊妹，这一切都要在患难、在贫穷、在毁谤中我们才能体会。所以神让我们进入这样一种难处，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富足，因此我们就得到了生命的冠冕。当我们在被孤立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罗马书8:16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才会发现这一段应许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安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罗马书8:26说，圣灵是怎样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提摩太后书1:7所说的，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在难处里呼求神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罗马书5:5所说的那种光景。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浇灌意思不是滴灌，是洪水泛滥，原文意思就是山谷里边满了洪水。我们在平平安安的时候是体会不到这些的，我们是体会不到我们头上居然有一个生命的冠冕，我们体会不到我们里边是如此的富足，我们看到的全是物质世上的环境，还有此社会的地位，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真的是富足的。我们只有在备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之所以能够持守信仰忠心到底，做个基督徒10年、20年、30年，一直到老眼昏花，一直到头脑不灵光的时候，我们还至死忠心，原来不是依靠我们，我们原来是靠我们敬虔努力。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腓立比书1:6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才会把荣耀归于神。所以弟兄姊妹，神让我们进入患难，是因为他已经预备了结局，他已经预备了生命的冠冕，在这个漫长的隧道，这10日患难的隧道的尽头，他给我们预备了生命的冠冕。当我们得到生命冠冕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的富足。所以里面有个括号，你确实富足的，意思说你现在就是富足的，不是等你找到工作以后你就是富足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美拿的信徒每一天都可以醒过来的时候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这位圣约君王的动员力，不是摇旗呐喊，不是像国共内战的时候总裁发一个电报通令你们要顶住，弟兄姊妹，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圣约君王给我们发的动员令。他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在照看这个金灯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至死忠心不是靠宗教的勇气，耶稣基督从来没有靠我们你们要顶住，他不是这样的，他说你要立志至死忠心，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靠转向基督。至死忠心不是靠我们自己至死忠心，如果我们靠自己至死忠心，就是至死也不忠心。什么意思？我们就是死到临头我们也不靠主，这请问你这个忠心的对象是谁呢？是自己嘛。所以至死忠心就是对神忠心，忠心到死，是转向神说，主啊，这患难，这贫穷，这毁谤，我经受不了，我要依靠你。以赛亚书50:10-11是这样的，昨天我们讨论，我们提到这章，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你们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呢？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话的，是好基督徒，但是神说，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神会允许这些人无缘无故的，好像没有任何理由的，就行在黑暗中，生命进入低谷，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社会，可能因为环境，可能因为疾病，不知道为什么就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神让他走进去的，神说了他会进去。他应该做什么呢？他们当以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当我们基督徒 进入这样的黑暗中，没有光明的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了。神要我们依靠耶和华的名，站赖自己的神，就是叫做忠心到底。如果我们不依靠他会怎么样呢？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中。如果我们要拿个火把在黑夜里走，我就行在我的火焰中，并你所点的火把中，就是作茧自焚，焚火玩火者自焚。这是我手所定的，这是神所定的属灵的规律，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所以当我们基督徒遇到这样在暗中，在没有光明的时候，应当做什么呢？就是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不要自己找一个火把，这个火把可能是世上来的，可能是找一个王子，一个将军，可能是找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可能找一个人来陪伴自己，哄自己，有很多方法可以立竿见影的。但是耶和华说，这是我所定的规矩，你这样必躺在悲惨之中，你一定会走在你的火焰里，你的火把里。我们应当做的是在这个时候忠心至死，至死忠心，回到基督面前。他应许我们，他应许我们，当我们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的时候，神的应许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唯一能倚靠的就是神的应许，因为人是会变的，神的应许是永远不变的。神的应许是这样的，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如果我们忍受不住怎么办？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士美拿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教会。这个士美拿教会里边有一位主教叫皮吕加，他是使徒约翰的学生，他在使徒约翰写完这封信以后大概50多年50-60年他就殉道了，他就被烧死了。他果然就是那帮撒旦议会的，不是真犹太人的犹太人把他给烧死，他们在那帮犹太人在安息日居然拿着柴去一块把他堆起来把他给烧了。罗马总督劝他否认基督，向撒旦献香。皮吕加说，我侍奉他86年，他从来没有亏负我，我怎么能亵渎我的救主呢？所以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教会，就是一样受苦的教会。今天我们面对的可能不是这些火刑，我们面对的可能是顺从世界还是失去工作，我们面对的是停止聚会还是被关进派出所，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是得罪人还是得罪神，这样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要求我们，神的动员令，圣约君王的动员令都是说你务要至死忠心。那我们不忠心又会怎么样呢？我看很多基督徒不忠心不是活得很好吗？这个世界上有几%的基督徒或者自称基督徒的人是真正忠心的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忠心，我数了一下起码会有4个结果。第一个结果，这个教会无道可传，这个教会无道可传。他要传福音，很多教会好像很热衷于传福音，这个教会里面根本就没有福音，他无道可传。因为忠心是教会的宣教方式，因为忠心是信徒在黑暗中能散发出的香气，就像士美拿的梅药是一种香料， 它能在黑暗中散发出香气，虽然人家看不到你，但是他能闻到这股香气。格林多后书二章十五到十八节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因为我们被神破碎，基督的馨香之气就从我们里边发出来，在这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所以我们只要发出这香气，我们就完成任务了。无论是拯救还是审判，都是神的工作，我们就是忠心。让我们在这种磨难中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够被传出去。所以忠心是教会的宣教方式，忠心是信徒在黑夜中发出的香气。不忠心的教会是无道可传的，你根本就不忠于你的神，你传什么道嘛？你传的也是白传。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说，人的工程到时候要被神试验的，神的火一过来，那逼迫一过来，不准聚会，你看有多少基督徒做鸟受丧，有多少基督徒是在那继续的持守忠心，我们就知道有多少，你的工程是不是能够存留得住。如果这个人工程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但是我真的不能担保这样一个教会的人是不是得救。一个不肯忠心传神的道，好好的传神的道，而是传别的福音的，我不能论断他这个人没有得救，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第二是良心痛苦。如果这个人是真的得救的，当他不忠心，他不至死忠心的时候，他的良心一定会痛苦的。就像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他做的是什么呢？他立刻就痛哭，因为圣灵就进到他里边提醒他，那一个鸡一叫，圣灵就提醒他，他就想起耶稣基督的话，他就出去痛哭。所以当我们读到失去出去痛哭的时候，可以讲一篇道的。弟兄姊妹，圣灵不会放过我们的，当我们不忠心的时候，圣灵绝对不会放过我们，他一定会让我们的良心极其的痛苦。所以克莱曼，托马斯克莱曼就是圣公会的创始人，当血腥玛丽在逼迫他的时候，他实在受不了，他被关在牢里受不了，他就写了收回他主张的一封信啊，他收回他的主张。但是后来他实在是受不了，圣灵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最后他重新恢复他的主张，是忠于神的主张。血腥玛丽是天主教，他是新教。最后血腥玛丽把他判他死刑，克拉曼就把他写那个收回主张的用那个笔的那只手先放进火里去燃烧，因为他受不了里边的那个圣灵的责备。王明道在1950年代，他写了悔过书，因为他被关进监狱好几年，他被毁谤，他经受患难，他经受贫穷，三样他全部经受了，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就写了悔过书，然后被放出来。放出来以后他还是要回去，因为圣灵不放过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忠心会怎么样呢？教会无道可传，信徒经受良心的痛苦。有些人说我不介意，我不介意，教会跟我没关系，良心，我的良心不会控诉我的。弟兄姊妹，你的儿女一定会反叛，神就这么奇怪哈，神就这么奇怪。所以亚当夏娃一背叛，这个神说我要加增你生产的苦痛哈，这个痛苦，这个痛苦跟那个亚当的那个劳苦是一个词儿，亚当劳苦不是一下，是一生。所以我们可以说， 生产的痛苦也可以持续一生的。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成为我们一生的刺，这是许多基督徒父母最大的痛苦。箴言书22:6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个教养儿童是什么意思呢？箴言都是从摩西五经来的，是摩西五经生命记6:7说，我们基督徒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你们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但是不够啊，不是光嘴巴说，无论你坐在家中，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弟兄姊妹，这不是说你一天到晚就唠唠叨叨，是说你日常生活，你进去出来代表我的日常作息，无论做什么，你都要言传身教，你都要以身作则，你都要用你的生命去感染他。我们很多人说生命感染生命，很喜欢说这话啊，应用到这儿吧。因为儿女的眼睛是最犀利的，我们撒个谎，我们装个假，儿女天天看到我们。如果他们发现我们嘴巴上说我们信神，但是其实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以致有人叫我们来学习圣经，学习真理，纪要真理的时候，我们觉得无所谓，太忙了，我太忙了。你的儿女会说 Are you sure? 你是认真的吗？你真的信这个神吗？这个神对你有这么重要吗？还是你的工作重要？我们觉得无所谓，因为我们在忽悠人嘛，我们在满大街忽悠人，没人能接受我们，但是我们孩子看得很清楚。今天有一种叫做实用主义的无神论，实用主义的无神论，所以就是意思说，他是基督徒，他受洗了，他每个礼拜都去教会，他在教会表现得很好，属灵的术语一套一套的，但是他在工作中，他在学校里，他在教会之外的其他地方，他活得好像没有神一样，他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两样。所以这个叫做实用主义的无神论，他其实就是个无神论。你的儿女最清楚你是实用主义的无神论，他就知道原来这个信仰是可有可无的，原来你不是认真的，原来我也可以不认真。等他长大以后，他就会远离我们假装相信的那位神，他就会成为我们父母身上的刺。所以一个人如果为了家庭养家糊口，照顾我的家，对神不忠心，结果就是失去家庭，失去儿女。马太福音16:25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一个道理，因为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撇下家庭的，神必让我们得到家庭，我们要保住我们家庭的，我们必失去家庭。一个道理。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对神至死忠心，我们依靠耶和华的名，我们凡事仗赖自己的神，他就会知道你对你的神是当真的，他才有可能相信你的这位神是值得他也用他的一生去跟从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时候才能像诗篇127:4-5说的，我们的儿女就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们的儿女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成为我们身上的刺，一个是我们与仇敌征战的剑，你要选哪个？所以有很多人说教会跟我没关系，无道可传，我不关心，良心痛苦跟我没关系，或者良心跟我关系很好，他不会控诉我。儿女是我们身上的刺，儿女一定会反叛的。第四，有更多的管教，神会有更多的管教。如果我们这个人是真的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是得救的， 你一定会经历更多的管教，这管教过程一点都不好玩。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到十一节是这样的，有万灵的父会管教我们，但是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换句话说，我们不够圣洁，我们没有分别为圣，全然归他，所以神会为了我们的好处管教我们，但这个管教不好玩。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哎，弟兄姊妹，我劝大家，你不要落到这个地步，打一鞭子你赶紧回转，你不要像那保罗说的那个牛以脚踢刺，那赶牛的人拿个前面带刺的这个棍捅一下牛，你就乖乖的往前走，这个牛傻牛，他都不听，他还拿他的脚踢一下那个刺，不是更疼了吗？所以弟兄姊妹，至死忠心，神不是要我们靠自己去至死忠心，他是要我们回转向他，依靠他去至死忠心，我们就能经历到生命的丰富，我们是何等的富足，我们就会经历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经历到圣灵是怎样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刚强我们，我们才会经历到我们什么时候软弱，耶稣基督的能力就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显得完全。做一个聪明人，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这位圣约君王的动员令最后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至死忠心的基督徒，他不是不怕死的人，他不是不想活的人，他是很害怕死的人，他害怕那个永死，第二次的死，他是很想活的人，他是向往的永生，那永恒的生命，那个美好的生命，不是带着我们这各种毛病一直活到永永远远，而是带着健康的快乐的喜乐的心活到永远，与神同在。今天也许你正在经历逼迫、患难、监禁的威胁，也许你正在经历排斥、嘲笑和毁谤。弟兄姊妹，你一点都不孤独，你一点都不特别，因为这是一场持续了几千年的圣约的征战。我们圣约的君王，他的动员令并不是说你要尽量忠心，他是说你务必要至死忠心，他是说你不用怕，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我们读雅各书，让我们读雅各书五章十一节，我们就会有极大的安慰。雅各书五章十一节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弟兄姊妹，约伯在进入那一段苦难的时候，神已经给他预备了结局。神不是说，哎，看到约伯你真跑进那个水道里去了，赶紧就跑过去追过去，然后再跑到那边去等着他。神是给他预备了这条漫长隧道的尽头，那个光明的结局，而且这个结局是满心怜悯，是大有慈悲，然后神才让他进入这个漫长的隧道。而且不止如此，神还一直陪着他经过，因为我们的大牧者他带领我们经过他的死荫幽谷，让我们好忘定他的杖，忘定他的纲，明白他的杖他的纲是何等的安慰我们。今天当我们经历这个患难，经历这个贫穷，经历这个毁谤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耶稣基督已经在这条隧道的尽头预备了生命的冠冕，然后他让我们进去，他没有让我们逃跑，他让我们进去，他与我们同在，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你不用怕。 因为这个受苦是为了让你得到那个冠冕，因为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你才能仰望神的杖、神的杠。因为经历了这些患难、贫穷、毁谤，我们才能发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富足，我们才能经历是圣经里一切的应许，原来这些都是真的，不是大概、也许、可能是，而是100%确认，因为神是信实的。这是我们在征战之前，我们圣约的君王给我们的第二份动员令，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圣约的王，我们是你圣约的民，我们感谢你，你不是让我们靠着自己进入征战，你要我们把你接到我们内心的宝座上，凡事以你为元首，你要我们至死忠心，因为我们将要经历的一切的苦难都是经过你的手量给我们的。你说我们所要接受的苦不用怕，无论是被逼迫，无论是贫穷，还是身体的疾病，甚至是老年痴呆，我们都不用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要让我们经过这样死荫的幽谷，得着那生命的冠冕，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富足。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